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小企业破产数量创新高 ，RA 保险公司发现保险销售失误，200,000客户将获赔偿。澳洲中位房价突破80,000澳元，地区数量创新高。大司法庭审理一名中国男子被拘禁遭遇酷刑折磨案。新州政府增加或者旅行住宿计划补贴。全部报告揭示维州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份最新数据揭示，在高通胀、利率上升、复杂化及强网络攻击的压力下，澳洲的200,000小企业陷入收支平衡困境。澳洲小企业组织理事会与联邦银行10月9号发布的小企业展望报告说，新出台的劳资关系、能源、房租、利率和保险成本的飙升、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能源转型延误以及网络安全漏洞，正给小型企业带来巨大压力。运营环境甚称有史以来最具挑战，生活和经营成本双双上升，250多万小企业主的福祉受到冲击。根据澳洲小企业与家族企业监察专员网站，澳洲统计局将小企业定义为拥有少于20名员工的企业。截至2024年6月，97.2%的澳洲企业为小企业，约259万家。报告发现，57%的小企业主因财务紧注而承受巨大压力，1/3的企业主因现金流问题无法支付薪水，25%的人使用个人储蓄维持经营，飙升的运营成本压缩咗利润空间。46%的小企业表示经营费用增加。报告仲显示，近50%的小企业尚未启动绿色转型。此外，小企业成为近一半网络的攻击目标。澳洲小企业组织理事会会长阿克特斯特拉斯星期三表示，建造业、餐饮业同零售业的月度破产数量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小企业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之前发布的破产数据显示，截至9月的6个月内，超过6600家公司倒闭，破产数量创下历史新高。首次进入托管的公司破产数量在2023-24财年达到了11,053家。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包括建造业、运输和食品服务业、零售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制造业。而新州、维州和昆州录得最高的破产数量。澳洲小企业部长柯林斯表示，工党是支持小企业的政党，政府提供了超过6.4亿澳元的切实和有针对性的支持，包括帮助雇主抵御网络攻击的计划。澳洲小企业组织理事会会长阿克特斯特拉斯表示，小企业占全国 GDP 的1/3，并雇用了超过500万员工。如果政府不出台更好的政策支持经济的小企业，我们将看到小企业减少、竞争力下降，并长期陷入高物价的困境。综合消息， RA 保险公司发现其某些产品的不恰当销售策略后，将向其200,000名客户退款。 RA 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向约200,000名现会员和前会员支付超过2,500万澳元的保险定价承诺补偿，退款包括多收的保费、消费税、印花税和利息。这次退款是在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对保险定价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得出结论之后发生的。该调查令到11家知名普通保险公司因失信，而向650万份保单中的超过560万消费者偿还8.15亿澳元。RA 保险公司并非这11家保险公司之一，但在该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RA 保险公司在2022年审查了营销资料、产品公开声明和线上销售过程中所做的定价承诺，结果发现其定价与其产品公开声明一致，但在某些情况下，营销和促销资料可更为清晰。RA 保险公司发现2012年4月至2024年4月期间，促销的一些折扣与一些广告内容不符，因此在自受影响会员的声明中说，大约200,000名现会员和前会员将收到我们的付款。 RA 保险公司目前正在向客户发送电子邮件、信件、电话和短信，其中包括要求他们向安全站提供银行详细信息。 RA 还表示，如有客户担心这个是骗局，他们应该访问 RA 网站并搜索补偿计划页面。 RA 保险执行长佩奇表示， 阿 Ray 坚持极高的标准，我们始终努力为我们的会员做正确的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抢先一步进行了审查，解决了问题，现在正在向受影响的现会员和前会员进行补偿。阿 Ray 保险公司表示其补偿计划正在顺利进行，已为大约33000名会员提供了补偿。负责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呼吁所有普通保险公司消除不必要的定价复杂性，并对影响客户做出的定价承诺。综合消息，根据房地产数据公司 CollectJack 的最新数据，澳洲独立屋或公寓中位价达到100万澳元的郊区数量创下新高。在截至8月31日的12个月中，澳洲又有218个郊区的独立屋或公寓中位价超过了100万澳元。澳洲目前独立屋中位价达到或超过100万澳元的郊区有1257个，有同等价格水平公寓的郊区有140个。悉尼和布里斯本是中位房价达到100万澳元的新郊区数量最多的城市，分别为46个，但原因各不相同。过去一年，悉尼的房价涨幅低于布里斯本，但仍是澳洲房价最高的首府城市，也是拥有更多郊区的最大城市之一。因此，只要房价小幅上涨，就足以令到更多郊区成为中位价100万澳元的郊区。布里斯本则不同，多年来，该市一直是住房比悉尼和墨尔本更受惠的城市，而且城市较少。布里斯本之所以有同悉尼相同数量的郊区达到100万澳元的中位价，是由于其房价增长速度强劲，是悉尼的3倍。这个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州际移民和与悉尼相比更紧张的待售房屋供应。在居家办公期间，布里斯本和昆州东南部无疑是投资者和家庭为了房屋价值和生活方式而搬迁的最佳地区。房价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布里斯本自1997年以来首次成为澳洲第二大最有价值的首府城市。虽然已有440个郊区的独立屋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107个郊区的公寓中位价在100万元以上。独立屋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的新郊区包括 Bullet Town、星期日、Liverpool。公寓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的新郊区包括 Surrey Hills 和 Mellor。新州次发达地区有110个郊区独立屋和4个郊区的公寓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他们大多数位于悉尼北部和南部海岸，在东强距离之内，包括 Calderwood、Weybridge 和 Barona Point。墨尔本有119个郊区的独立屋中位价在100万澳元以上，公寓中位价在100万澳元以上有11个郊区，没有新的郊区跻身中位价100万的行列，但有一些郊区重返该行列，包括独立屋科布北和哈拉林特、公寓 Canterbury。 除了次发达地区有10个郊区的独立屋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但曼特拉高地和阿波罗湾均未上榜，这个是唯一一个出现下滑的100万澳元级房市。布里斯本有149个郊区的独立屋中位价在100万澳元以上，但没有公寓中位价达到100万澳元的郊区。中位价上百万的郊区包括切姆塞德、谢丽园和帕克代尔。昆州次发达地区独立屋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的郊区有97个，公寓有13个，其中大部分位于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独立屋达到百万澳元中位价的新郊区包括棕榈湾、阿各布斯韦尔和森林幽谷。哥伦宾和马尔默的公寓中位价亦破百万元。科法特只有3个郊区的独立屋中位价超过100万澳元。坎培拉有45个郊区的独立屋中位价在100万澳元以上，公寓中位价在100万澳元以上的郊区只有阿拉拉姆。本身郊区进入百万元中位价行列。利弗利、富克和高利等郊区重新返回了中位价破百万元之列。法斯消息，法斯一家法院正在审理一名中国籍男子被铁链捆绑，并受到木锤和钳子等多种工具的折磨，时间长达2日多的案件。这名60几岁的男子在去年4月入境澳洲，当时他以为自己将参与一个商业交易，不过之后他在帕斯卡维神被拘禁了50个小时，并遭受了9项圈电击、木锤、缝衣针和钳子的酷刑。在此期间，该男子被逼联系他在悉尼的儿子，要求他向绑匪支付数百万澳元。幸运的是，他的儿子发现有问题后报警，该男子最终被警方解救。 三名罪犯陈氏、赵黑金同替补铁汤及巴塔拉替托欠 Hawkins 均为30多岁，佢哋喺地方法院承认囚禁该男子，通过威胁索取财产并危及生命嘅罪名。法庭获诉，赵黑金同替补铁汤及巴塔拉替托欠 Hawkins 喺坐监狱工作时相识，决定共同开展业务，并计划将中国投资者引入澳洲。之后，陈先亦加入咗佢哋，佢哋以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中国项目为借口，邀请呢名中国受害者嚟到澳洲。喺佢读大博士后，将佢扣留喺位于 Carlton 嘅一处住宅中。检察官康利话，受害者喺此期间遭受到殴打，蒙住眼睛，用挂锁链捆绑，仲被迫签署一份称其系中国政府间谍嘅文件。法庭获悉。先在此期间仲试图将甲基安非他命和大麻强行塞进受害者嘴中，不过他设法将其吐出来。受害者的脚部被狗电击项圈电击多达30次，施暴者仲试图用钳子拔掉受害者的脚趾甲，但没成功，先跟一张缝纫针插入受害者的指甲。受害者被逼要求告诉他的儿子，他需要30万澳元进行投资，不过在视频通话中，他的儿子注意到有人正在告诉他的父亲该讲什么，他查了父亲的旅行记录，发现父亲已经来到澳洲，于是向雪梨警方报案。报警后，新州和西澳警方一直在竭尽全力寻找受害者，受害者儿子提供的图像最终帮助分析人员找到了受害人被关押的房产。去年4月25号，新鲜和周希贞在现场被捕，推普铁汤及麦塔拉推土欠 Hawkins 随后亦被捕，受害者因压力相关的心脏病被送往医院，关外三名疑犯将在12月被判刑。雪梨消息，新州政府正在改善农村和区域社区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通过患者旅行和住宿援助计划，简称 EPTAS， 新州政府在过去一年向超过41400名患者提供了经济援助。患者旅行和住宿援助计划为需要长途旅行以获得当地无法提供的专科医疗服务的患者提供财政支持。在2023至24财年，患者旅行和住宿援助计划批准了99600份申请，比前一年增加了21200份。由于补助增加，新州患者现在得到了更多的财政回馈，每位患者的平均报销额达到创纪录的482澳元。来自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患者的 EPTAS 申请数量亦有所增加，达到8500份，比前一年增加了2200份。在2023到24财年，新州通过患者旅行和住宿援助计划共支付了48,805,696澳元的补助金，帮助41417名患者获得专科医疗治疗。减轻农村患者出行就医的经济负担，仅是新州政府改善区域农村和偏远社区医疗可及性措施的一部分。该措施还包括在农村地区提供更多医疗工作者住宿，对最关键且难以填补的职位增加农村医疗工作者激励措施，以改善招聘和留任。通过单一雇主模式增加区域全科诊所和医院中的医生人数，部署额外500名区域急救人员。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话，政府正在通过患者旅行和住宿援助计划，令到区域居民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患者旅行和住宿援助计划，并且由于补贴增加，民众亦得到了更多的财务回馈。美本消息，为了政府发布的2023至24财政报告证实，在亚伦工党政府的领导下，惠州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惠州人为政府的经济管理不善付出了代价。报告显示，过去10年，工党将惠州债务推到了全国最高水平，预计到2027至28年，净债务更将飙升至1878亿澳元。除了债务增加外，工党的高额税收仍在持续的从辛勤工作的惠州人手中掠夺更多的资金。此外，艾伦工党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花费了242亿澳元，比2023到24财政年预算估计的数额多出23亿澳元。报告还显示，惠州个人、家庭和企业并征收了368亿澳元的税收，比2023至24年预算预计的多出20亿澳元。 依家增幅主要嚟自新资税、新冠债务征收、意外收益税同印花税嘅增加。惠州自由党同国家党对艾伦工党政府持续嘅预算管理不善深感担忧。数纳数据对工党嘅经济预测提出咗严重质疑。反对党领袖佩苏托话：喺州长艾伦嘅领导下，惠州嘅财政状况正在进一步恶化。政府持续进行以债务为基础的支出，用55项新的或增加的税收来惩罚维州人，对就业、学校、租金和假期征收重税，以弥补政府的浪费。领事财长罗斯威尔说，维州企业正承受着全国最高的税收之一，以及持续的高利率压力。财长选择在自己不在国内的星期五下午，悄悄发布了这份财务报告，这个再次证明工党无法管理资金。惠州人支付的税收比政府预期的更多，政府不单止没将这些资金归还给纳税人，反而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蓄意挥霍大量超支，惠州企业和投资者信心亦一落千丈。惠州政府是澳洲对经商最不友好的州，有大规模的薪资税和土地税，工党政府拼命对企业征收和施加限制，压实投资，将他们逼向灭亡。在去年一年，惠州就有超过150000家企业倒闭，情况本不该如此。只有自由党和国家党才能推动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惠州创造机会，并偿还工党政府的债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